非常感谢主席先生，再次感谢在这个能得到这样的发言机会，我想借此这个发言机会呢，主要是对第五常议程里边的第20段，提出一些建议和想法，这段呢是在强调，在国际人道主义法范围内开发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的，反映了这样开发致命武器系统的两层方法论，我建议呢。提出从法律的角度明确预期和控制这个效果的条款。那么，预期和控制效果，那么在这个条款里边讲到攻击中的效果无法预期和控制，这句话有一点含糊。预期和控制攻击的影响究竟是什，意味着什么？在这里边并没有明确的说明。我们认为这需要进一步的说明。如果没有明确的定义，对于预测和攻击的影响含义可能会存在不同的解释，这可能会导致国际人道主义法在不同国家的情况下适用的不一致，从而会造成可能被利用的漏洞。其次呢，预测攻击的影响包括了解附带损害的可能性，对平民和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可能直接和长期的后果。对于自主武器的新兴技术，由于系统的复杂性和现实世界的不可预测性，这可能具有挑战。然而，确保武器的使用符合人道主义法的区分原则，以及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区分开和相称原则，获得军事优势应超过对平民和基础设施造成的伤害，这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敦促。对相关的影响进行澄清或者参考，从而以确保国际人道法得到保障。控制攻击影响的能力，是指在部署武器后能够管理、限制以及指挥的相应的后果。这包括终止或者重新定向攻击、限制影响区域或最小化附带损害的能力。在致命自主武器的情况下，受控效果可能需要系统具有限制操作其的内置的功能，比如说通过地理边界进行限制，通过目标进行限制，或者系统超出其预期的操作时可能触发的某种自毁机制进行一种限制。最后呢，国际人道法的核心原则之一是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平民，如果没有明确的指导方针，可能会无法。会部署无法充分预测或控制其影响的武器系统，从而可能会对平民造成更大的伤害。总而言之，缺乏关于预测和攻击影响力的明确指导方针，可能对于国际人道法的执行、平民保护以及新军事技术的负责任开发和部署构成严重挑战。再次感谢朱旭先生。